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王思礼是高丽人，迁居瀛州，父亲是朔方郡的将领。思礼熟悉战斗，跟随王忠嗣到河西，和哥舒翰同属一个部下。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时，思礼和中郎将周弼为哥舒翰效力，因公寿任右卫将军、关西兵马使。跟随征讨九曲，因迟到应当处斩，临行时哥舒翰释放了他。司礼慢慢说，死本来就是应分的，为什么还要宽恕呢？众将认为他豪壮。天宝十三载，吐谷浑苏皮王归附，诏命哥舒翰到魔环川接应。司礼坠马，瘸得很厉害。哥舒翰对监军李文仪说，司礼腿瘸了，还能去哪里？不久加任金城郡太守。安禄山反叛，哥舒翰任元帅，奏请司礼到军中。玄宗说，和陇的精锐部队都在潼关，吐蕃如有事端，只有依靠司礼了。哥舒翰坚决请求，于是兼任太常卿，充任元帅府马军都将。哥舒翰把军事委托给他，他秘密劝哥舒翰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，哥舒翰不答应，又请求带30名骑兵到潼关劫持并杀了他。哥舒翰说，这样做就是我反叛了，和安禄山的事有什么关系？潼关失守，司礼和吕崇奔、李成光一起逃到皇帝驻地，肃宗责备他们不能坚守，把他们带到旗下将要斩杀。宰相房贵进谏，认为可以让他们后来效力，于是只斩了李成光，赦免了司礼等人。不久任房贵的副将在汴桥作战不利，改任关内行营节度使、河西陇右依稀行营兵马使、守武功。贼将安守中来战，司礼退保扶风。贼兵分兵攻略大河关，离凤翔50里，李光进作战不利，皇帝驻地戒严，随从官员暗中送出他们的家属，皇帝派左右巡御史于后记下他们的姓名，众人才渐渐停止。命令郭子仪率朔方兵攻击贼兵。适逢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、判官李春率兵2000屯驻扶风，听说贼兵已向西去，想乘虚袭击京师，径直到了高陵。贼兵调军回击李春等，李春已到中卫桥，杀死守桥的贼兵千人，进攻岳门。王伯伦战死，李春被俘。在此之前，贼兵的残余部队留在武功，后来传闻官军进入京师，于是烧营逃跑，从此贼兵不敢西进。长安平定，司礼先进入清理攻势，收复东京，作战多次立功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封霍国公，享受十封500户。不久兼任陆、庆等州节度使。乾元元年，统领关中、潞州行营兵3万，骑兵8000，和郭子仪包围贼兵于象州，军队溃败，只有李光弼、司礼保持完整军队回来。不久在直千岭击败14名别将10000余人。李光弼调任河阳，司礼代为河东节度副大使。上元元年，加任司空。自武德以来，三公不担任宰辅的只有司礼一人。二年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武烈。司礼善于防守计策，不擅长进攻作战，但执法严格整齐，士兵不敢冒犯。在太原时，武器铠甲完好精良，储存的粮食多达100000斛。卢炯是幽州人，身高7尺多，大致通晓书史，因门英补任左羽林掌上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召他为别奏，颜真卿曾出使陇右，对哥舒翰说，您从郎将起身，总领节度，也曾得到人才吗？卢炯当时站在台阶下，哥舒翰指着他说，这个人将来会当节度使。跟随攻破石堡城，收复河曲，升任左武卫将军，后来又因攻破吐蕃的跳荡功劳，受任右领军大将军。安禄山反叛，受任上洛太守，将要出发时，在皇帝面前画攻守形势，改任南阳太守兼守捉防御使，封金乡公。不久任山南节度使，率领南、黔中、山南东道子弟50000人屯驻治水南岸。贼将武令寻、毕思琛等攻击他，众人想出战，卢炯不同意。贼兵向右进攻，乘风放火，玉器奔入军营，士兵不能制止，背着门板逃跑，贼兵箭如雨下。卢炯和宦官薛道挺身逃跑，全军覆没于贼兵。当时岭南节度使何吕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桢、襄阳节度使徐浩未到， 他们的子弟一半在军中，带着金作为资粮，到这时和兵器一起抛弃，堆积如山，贼兵因此富裕。卢炯收集散兵保守南阳，潼关失守，贼兵派哥舒翰招降，他不听从，贼派武令寻攻打他。武令寻死后，田承嗣继续前往颍川来见襄阳魏仲熙合兵援救卢炯。魏仲熙的弟弟魏孟逊的军队到明府桥，望见贼兵就逃跑。卢炯城中粮食吃尽，一斗米值50千钱，一只老鼠值400钱，饿死的人相互枕藉。朝廷派使者曹日升前往宣慰，加任卢炯特进太仆卿，但不能进城。曹日升请求丹齐传达命令，魏仲熙不同意。恰逢颜真卿从河北来到，说使者不顾生死传达天子命令，假如被贼兵抓获，不过是损失一个使者，如果能进入城中，那么万人的心就稳固了。宦官冯廷桓也说，将军一定要进城，我请求派2名骑兵协助。魏仲熙增加骑兵共10人，贼兵望见知道都是精锐士兵，不敢攻击，于是进城传达命令，人心更加稳固。曹日升又率骑兵赶往襄阳，领兵1000人，由殷生到运粮饷给卢炯，所以卢炯得以和贼兵相持超过3个月。卢炯被围共1年，昼夜作战，人甚至互相吃，最终没有援兵。至得2载5月，于是率众突围逃往襄阳。田承嗣尾随追击，卢炯殊死作战2天，斩杀俘获很多，贼兵退去。不久受任御史大夫、镶邓十州节度使，恰逢两京平定，贼兵逃往河北。当时乡汉数百里，乡村聚落荡然无存，全无炊烟。起初贼兵想飘掠扰乱江湖，依靠卢炯正好扼守要冲，所以南方得以保全。论功封齐国公，实封200户。乾元元年又加任淮西节度使、邓州刺史。与九节度使在相州包围安庆绪，卢炯率领淮西、襄阳2镇步兵1万人，骑兵300。第二年与史思明战于安阳，官军不利，卢炯中流箭就逃跑，各节度使溃散离去，所过之处抢掠，而卢炯的军队尤其厉害。有诏命来添任淮西节度使，调卢炯任正陈伯节度使。到新郑，听说郭子仪整顿军队屯驻古水，李光弼回到太原，卢炯羞惭恐惧，服药自杀，终年57岁。王南德是宜州临沂人，父亲王思敬年轻时隶属军队，是任太子宾客。王南德勇武健壮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天宝初年任河源军使。吐蕃赞普的儿子郎之都依仗敏捷，骑着名马配有宝殿鞍到阵前挑战，非常悠闲，没有人敢和他较量。王南德发怒，手持长矛纵马奔驰，郎之都来不及战斗，直接被斩首。玄宗赞赏他的果敢，召见他，令他在殿前骑马持矛作刺贼状，非常高兴，赐给锦袍金带，多次升任金吾将军。跟随哥舒翰攻击吐蕃到基时，俘虏吐谷浑王子西弄参和西夹藏而回，又收复五桥，攻拔数敦城，升任白水军使，收复九曲，加任特进。肃宗在临武时军费赏赐匮乏，王南德上缴家财资助军队，是任卫尉卿。不久兼领兴平军和凤翔兵马使，收复京师。正作战时，部下士兵丢失马匹，王南德骑马去救，箭射中眉毛，皮肤垂下遮住眼睛，于是拔剑撕开皮肤，拼死向前战斗，脸上血流不止，皇帝嘉奖他。跟随郭子仪攻打相州，多次封爵至琅琊郡公，任鹦鹉军使。宝应2年去世，追赠潞州大都督。儿子王子言年轻时跟随父亲征讨，任检校卫尉卿，生下庄献太后、宪宗生母。元和元年，宪宗在南宫朝见太后，于是追赠王思敬为司徒，王南德为太尉，王子言为太师，只有王子言的儿子王用得以袭封。王用字师柔，受任太子詹事才3个月，封太原郡公，掌管马厩院右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右金吾大将军，谦逊谨慎，没有过失。去世 追赠工部尚书。星云经是兰州金城人，客居京兆，世代为将门之家。星云经有胆略果断，因生擒敌人，斩首献功，常为全军之冠，累积功劳，升任特进太常卿。史思明屯驻象州时，星云经率精锐骑兵4000袭击阜阳，追击打败其部众，直到浪井。记功最多，受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任代州都督、镇北兵马使。太原军队发生变乱，皇帝厌恶邓景山约束部下没有渐进，因星云经性情沉稳刚毅，所以受任太原尹，晋封京城郡王。星云经治理严谨守法，部下有犯法，即使丝毫之过也不肯宽恕，赏功时也是如此，所以军中既畏惧又信服。回纥依仗旧功，每次入朝所到之处暴虐抢掠，到太原时，星云经以对待戎狄的态度待他们，回纥畏惧不敢喘息。数年之间，太原大治，加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大历三年，任检校左仆射，去世，终年55岁。戴宗为他哀悼流泪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宪。后来郭子仪、元载拜见皇帝，谈到星云经时，皇帝必然流泪。到安葬时，派中使吊唁祭祀，当时将相前来祭奠的达70多个帐目，送葬的丧车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离开。德宗时，平定至德以来将相，星云经列为次等。堂弟新京稿，字京稿。新安王李毅任朔方节度使时，京稿和弟弟新明以策谋夜间游说，李毅赞叹咨询，认为他们出众。后来跟随李光弼出井陉，都率萧锐部队为先驱，在嘉山作战尤其出力。肃宗认为他奇特，召见说是秦部彭越、关羽、张飞之流啊。多次升任鸿胪卿，召入任英武军使。代宗即位，封肃国公，升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晋爵晋昌郡王，历任湖南观察使，后以工部尚书退休。朱子占据京师时，因年老有病不能跟从，向西痛哭而卒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新民也跟随李光弼平定衡州、赵州，后来署理太原三城使。史思明屯驻象州，军队到了阜阳，新民迎击打退了他，东都陷落，退守河阳，在驻屯地去世。星云经的曾孙新党另有传记。冯和清是京兆人，起初隶属于郭子仪军队，因战功多受任左卫大将军，后来跟随京原节度使马陵充任兵马使，多次率偏师与吐蕃遭遇，斩获很多，名声在军中传播。建中时，节度使姚令言率兵讨伐关东，以冯和清主持留后事务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况主持州政。而行军经过宫阙时，发生紧急事变，德宗逃往奉天。冯和清、姚况听到消息，召集诸将议事，面向东哭，以忠义相互激励，神情气概刚毅，众人认为他们义气，没有敢有异议的，立即调发储存的铠甲和完备兵器100多车进献皇帝驻地。起初皇帝出逃时，六军仓促，没有精良兵器，士气沮丧。等到冯和清输送器械到达，穿上坚固铠甲，统领军队，军声大振，立即授任冯和清为京原节度使，安定郡王，姚况为行军司马。朱子多次派间谍诱降他，冯和清总是斩首示众。兴元元年，浑建以吐蕃兵击败贼将韩明等，金人妄传吐蕃有功，将把叛族的妻儿和财物归还吐蕃，众人大为恐慌，并且说不杀冯公，我们这些人就没命了。田希建于是杀害了冯和清，姚况只身逃回乡里。京师平定，追赠冯和清尚书左仆射，授任姚况太子中舍人。姚况性情简朴谦退，不曾谈功，逢年成凶欠，俸禄不够自己供给，因此饿死。冯和清再次追赠太子少傅。李鹏，字茂初，是赵州人，出任官为上归主簿。严武任京兆尹时，推荐补任长安尉。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，上表署任判官。永泰初年，宣州、饶州的巨贼方清陈庄西边阻断长江，劫掠商旅作乱，支党盘结。李鹏请求在秋浦设置州，扼守要害，使他们不能联合。李勉认为此计正确，奏请以宣州的秋浦、青阳、 饶州的智德设置池州，即诏命李鹏代行州事。后来魏少游代替李勉上表署任都团练副使，代理江州刺史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李勉任永平节度使时又征召入幕府。适逢李林耀反叛，署任李鹏兼亳州防御使，护卫陈州、颍州的运粮道路，以利军事行动。德宗即位，受任河阳三城镇鄂使。粮食物资好的一定先给士兵，士兵喜欢他，通达熟悉事物，戒备严密，常像有敌人一样。不久受任节度使，以东击泗水等五县隶属，与马遂等人在环水上击败田越。因公检叫兵部尚书十封百户，进兵包围田越。田越的将领福林率骑兵500投降，李鹏大开城门接纳他们。兴元初年，检校尚书右仆射因疾病将要请求退休，对亲近的人说，现在正值旱灾蝗灾，皇上厌烦征伐，天下城垒坚固，戈矛锋利，然而致力于以利取胜，难道能尽除吗？补救弊病的莫过于德，方阵大臣应当先退让，贪恋权位，固守俸禄，我怎么敢呢？说了却不实行，不是我的志向。坚决请求罢职，回到东都。去世终年64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李叔明，字进，是阆州新郑人，原本是鲜于氏，世代为豪门大族。他的兄长叫李仲通，字相，天宝末年担任京兆尹、剑南节度使。兄弟二人都曾学习，轻视财物而喜欢施舍。李叔明考中明经科，担任杨国忠的剑南判官。乾元年间被任命为司勋员外郎，作为汉中王李宇的副使出使回纥，回纥人怠慢李宇，李叔明责备说，大国之间通好，派遣贤王持节出使。可汗是唐氏的女婿，依仗功劳而傲慢，这合适吗？可汗因此质疑李煜，复命后升任司门郎中。东都平定后被任命为洛阳令，招揽流亡百姓，号称能干的官吏。升任商州刺史，上京转运使。又调任京兆尹，长安百姓歌颂说，前任京兆尹威名赫赫，百姓瞻仰确实如此。后任京兆尹和乐融融，百姓瞻仰确实这样。过了很久，因病辞官，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。崔干扰乱成都，李叔明出任琼州刺史。崔干入朝后，随即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、遂州刺史，治所迁到梓州。大历末年，有人说李叔明本姓严，幼年丧父，寄养在外祖父家，冒姓鲜于，请求恢复本宗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李叔明起初不知道，心里觉得难堪，上表请求赐予皇族姓氏，列入宗族属籍，代宗同意了。建中初年，吐蕃袭击火井，劫掠龙州，攻陷福、文、远三州。李叔明分派五员将领拦截阻击，击退了吐蕃，因公加授检校户部尚书。梁崇义违抗朝命，朝廷下诏让李叔明领兵沿长江而下，在荆门作战，击败梁崇义的部众，襄州平定，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德宗驾临兴元，李叔明拿出家财资助军队，并将全部衣物钱币进献宫中，加授太子太傅，封为济国公。当初东川经受战乱和盗匪，城乡残破，李叔明治理了20年，安抚招来有方，汉民和夷人于是安定。后来到京师朝见，因脚病被赐予锦辇，让宦官抬着他上朝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请求退休，改任太子太傅退休。贞元三年去世，谥号为襄。当初李叔明与兄长李仲通都担任过京兆尹，又都兼任御史中丞，并同时担任剑南节度使，还与儿子李生都兼任大夫，蜀人推崇他们是豪门大族。李叔明一向厌恶道，佛二教的弊端，尚书说佛教讲求空寂无为，道教讲求清虚寡欲，如今人们迷乱其内心而装饰其外表，让农夫之女荒废本业以逃避徭役，所以农桑得不到鼓励，兵赋日益困乏，国家用度、军队储备被消耗。我请求在本道内将佛寺定为三等，道观定为二等，上等寺庙留僧侣21人，上等道观留道士14人，每等依次减少7人，都选择有德性的人，其余的全部还俗为民。德宗认为很好， 认为不限于本道，可以作为天下通行的法规，于是交付尚书省商议。于是都官员外郎彭衍说，帝王的政事以改变人心为上策，顺应人心为中策，不改变不顺应人心为下策。如今倒是有名无实，世俗很少看重他们，他们扰乱政事较轻。僧尼如同盗贼污秽，都是天下为非作歹的人，苟且逃避争议，他们扰乱百姓很严重。如今李叔明的请求虽然好，然而不能改变人心，也不是顺应人心的做法。上天生育众民，必定各有执事。游手好闲、白吃饭的人是王制所禁止的。所以贤能的人享受爵禄，不贤的人缴纳租税，这是自古的常理。如今僧倒是不耕种而吃饭，不织布而穿衣。一个僧人的衣食每年大约不少于3万钱，五个农夫也供养不起。以一个僧人的费用来计算天下，那耗费不可计量。我认为僧倒是年龄未满50岁的，可让他们每年缴纳绢4匹，尼姑和女道士缴纳绢2匹，杂役与平民相同，超过50岁的免缴。凡是人到了50岁，嗜好欲望已经衰退，何况还有戒法来约束他们的性情呢？刑部员外郎裴伯言说，衣服靠养蚕缫丝，食物靠耕田种地，男女是继承祖宗的重要之事。而佛道二教全部禁止这些，国家制定的法令又从而助长他们，这是用夷狄不合礼法的东西来反制中原礼仪的风俗。经传上说，女子14岁有做母亲的能力，49岁断绝生育的道理，男子16岁有做父亲的能力，64岁断绝阳气的道理。我请求僧道士一律限定年龄在64岁以上，尼姑女道士在49岁以上，允许终身留在道中，其余的全都恢复为编入户籍的平民，由官方按人口授予田地，将废弃的寺观改为房屋。建议虽然呈上，最终被搁置了。李生以少卿身份随从德宗到凉州，李叔明严厉告诫他要以死报效，所以李生立有功勋，被提拔为禁军将军。贞元初年升任太子詹事，因受告国公主事件牵连，被贬为罗州别驾。李叔明向来豪奢，在蜀地积聚财富，广建宅地田产，去世几年后，子孙骄奢放纵，资产全部耗尽。世人说，多藏财宝的人应以李叔明为鉴鉴。曲桓，陕州安邑人，寄居陇右，少年时喜好兵法，天性勇敢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天宝年间，跟随哥舒翰征讨吐蕃，攻取石堡，夺取黄河九曲红旗等城，被任命为果毅别将。安禄山反叛时，跟随卢炯守卫邓州，与贼将武令寻作战尤其奋力，加授左倾道帅，跟随李抱玉驻守河阳，又自己领兵守卫泽州，击败贼军精锐将领安晓，被任命为羽林将军，与诸将讨伐史朝义，平定河北，多次升迁至金吾大将军。大历年间戍守陇州，多次击败吐蕃，因功兼任太常卿。德宗初年，吐蕃侵犯剑南，皇帝下诏命曲桓率领滨州、陇州兵5000人急速救援，收复棋盘城、威武军、维州、茂州等地，吐蕃败逃，曲桓威名大振，加授太子宾客，赐予名马。参与征讨荆州刘文喜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晋昌郡王、兵陇兵马使。当时李娜进逼徐州，曲桓与刘玄佐救援徐州，击败李娜部众，功劳最大。建中三年，被提拔为兵陇行营节度使。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曲桓守卫宁陵，在陈州作战，斩杀贼军35000人，擒获其将领翟崇辉，升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兼任陈州刺史。李希烈被平定后，改任陈许节度使，赐封300户。二州相继成为贼寇冲击的要地，百姓苦于被抢掠，流亡到其他县。曲桓勤于自身，节省用度，放宽赋税，精简条令，不到3年，回归的百姓接连不断。他督促农耕，训练军队，粮食充足，转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贞元15年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司空。王潜修，字君佐，汝州梁县人，少年时学习过经典，有武艺，凭借信义被乡里敬畏仰慕。大历年间，刺史李绅任命他为皮将。泽路节度使李抱桢听说他的名声， 以优厚的财物招揽他，授予他兵马使之职。李抱真征讨河北，在双网、临明作战。王潜修因功多次升迁至步军都虞后，封同昌郡王，时封50户。李抱真去世，袁仲京等人图谋拥立李抱真的儿子李坚，全军想要作乱。王潜修严肃地对众人说，军队是朝廷的军队，州郡是朝廷的州郡，主帅去世应当秉承天子命令，怎能胡言乱语，有非分之谋。众人信服他的话，得以没有发生动乱。德宗嘉奖他，任命雍王为昭义节度大使，提拔王潜修为潞州左司马，代理留后。他原名王延贵，至此被赐名。他号令严明，安抚有方，军中大治。当初李抱真发丧时，军司马袁毅占据明州反叛，王潜修派遣将领李廷芝讨伐他，在长桥交战斩首数百级，随后再击则又击败了他，守军都逃往魏博。王潜修随即决水灌城，城墙将要毁坏，他派长书记卢须进入城中见袁毅，陈说厉害。袁毅请求入朝，王潜修就以卢须为明州别驾，让他守卫明州。袁毅出城后也逃往魏博，治理潞州两年，升任昭义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当初属城州县的守宰多兼任其他职务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所以治理苟且简陋。王潜修全部增加俸禄，让他们倒不就任，百姓因此安定。去世时63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为敬。王潜修性情恭谨敏捷，节约用度，去世以后所部仓库的储备还可以支用数年。他曾找到太常乐家刘介撰写的《祭天诞圣乐》，趁皇帝诞辰之日进献。这首乐曲以宫为君，表示武生有君主，以土为德，依据五韵居中，演奏25碟，取24器而完成一年，演奏16节，象征元凯在朝廷登雍。后来的中和乐就是源于此。他的儿子王立成等10人都补充为太学生。卢群字载初，出身于范阳卢氏，少年时在垂山学习。淮南陈少游听说他的名声，上奏征召他入幕府，不久又向朝廷推荐他。李希烈反叛时，卢群以监察御史身份担任江西行营粮料使，四曹王李高担任江西节度使，奏请任命他为判官。李高调任荆襄，卢群都跟随在他的府中，以刚正闻名，入朝担任侍御史。郭子仪家中与宠妾张坤娣因财产纠纷发生诉讼，又说宠妾宅中藏匿珍宝，德宗催促审理此案。卢群上奏说，郭子仪有大功勋大德行，如今所诉讼的都是他家中的私事，况且宠妾的宅子是郭子仪昔日给予的，不是子弟所应议论的，请求赦免，不予追究。皇帝听从了，人们认为卢群识大体，多次升迁至兵部郎中。淮西吴少成擅自掘开四维水灌溉田地，使者制止他，他不奉诏。皇帝命卢群前往责问，吴少成说这样做对人有利。卢群说，微臣知道贵在顺从，恭敬谨慎就是顺从，专权行事废弃顺从，即使有利又有什么意义？况且怠慢侍奉君主的人，本来就不能要求他的下属。吴少成听从命令。卢群又为他陈述古今成败之事，逆顺祸福多有验证，以此感动他，吴少成肃然起敬。随后设宴与卢群赋诗，卢群又唱歌来安慰他。吴少成感动喜悦，不敢桀骜，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升任检校秘书监镇华节度行军司马。姚南仲入朝，就以卢群代理节度使。卢群曾客居正地，抵押良田来耕种，到这时就拿出契约归还借款，将田地归还原主。去世时59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李元素字大普，是行国公李密的一孙，出仕担任御史。东都留守杜亚厌恶大将林湖运，恰逢盗贼在洛北抢劫了书运的绢帛，林湖运正好与他的部下在近郊打猎，杜亚怀疑他并加以审讯。幕府幕员张弘进审讯没有证据，杜亚发怒，改派爱将武金拷打逼供使之认罪，被处死的人很多。杜亚请求将林湖运贬斥到边远地区，皇帝下诏命监察御史杨宁复查，事情都不相符。 杜亚发怒，弹劾杨宁欺君，杨宁获罪。杜亚又自以为没有放跑盗贼是功劳，因而坚持自己的怒气，罗织罪名并周密构陷，似乎不可翻案。德宗深信不疑，宰相感到为难。皇帝下诏命李元素与刑部员外郎崔从志、大理司直卢世瞻急速前往审理，杜亚迎接，将案件报告给他们。李元素慢慢察觉林狐韵的冤情，将全部被囚禁的人释放返回。杜亚大惊，又弹劾李元素放跑了有罪的人。等到李元素返回，皇帝已经发怒，他奏报案件还未完毕，皇帝说退出去。李元素说臣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皇帝说只管离开。李元素说臣以御史身份审理案件，知道冤枉而不能说尽，这样就没有机会再见陛下了。皇帝怒意缓解，李元素随即陈述林狐韵冤枉的情况。皇帝感动醒悟说若不是你，谁能辨明此案。然而林狐韵还是因擅自捕人而获罪，流放归州，死于贬所。武经流放建州，过了一年多，齐抗捕获了真正的盗贼，从此天下人看中李元素，升任给事中。后来好的官职空缺，都期望李元素能得到那个位置。恰逢正华节度使卢群去世，任命李元素为检校工部尚书，节度正华军治理有突出政绩。元和初年，召入朝廷担任御史大夫。御史大夫一职自贞元以后因难以找到合适人选而空缺，而李元素因素昔名望被召入任命，朝廷内外都期待他的风采。然而他上任后全无建树，随波逐流保持禄位，内心希望担任宰相，长久不被重用，就辞谢宾客说不要因为职位闲散而疏远我。接见下属总是先败，人人都感到失望。李乙反叛，李元素被任命为浙西节度使。几个月后回朝担任国子祭酒，升任户部尚书，判杜之。李元素幼年丧父，侍奉长子恭敬和顺，等到长子去世悲伤哽咽治病，于是辞职闲居。他的妻子是实权公王方庆的孙女，前妻的儿子都不孝，而李元素宠爱姬氏，王氏不被礼遇。李元素久病，更加昏聩迷惑，于是休弃了王氏。王氏向朝廷起诉，皇帝下诏免去李元素的官职，并且令他给王氏500万钱。去世后追赠陕州大都督。卢世梅，山东人，以文儒近身，端方厚道，与人无争，担任吏部员外郎，善于理事。两次升迁后任权之京兆尹。刘总入朝与卢世梅有旧姻亲关系，于是请求分设营冒两州，用卢世梅为观察使。皇帝下诏同意。不久幽州发生动乱，朱克融袭击幽州，朝廷想加重卢世梅的职权，就地加授他为节度使。卢世梅拿出全部家财资助军队，然而部署士兵多家居幽州，暗中引导朱克融进入，所以卢世梅全府都被囚禁在幽州。天子赦免朱克融，卢世梅得以返回，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，又任国州刺史，再次担任太子宾客。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。